沙特开启不包含俄罗斯的谈判，俄军没后方了。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团访台，将同蔡英文会面。美国最快下个星期出台新令，限制到中国投资高科技。突然七折卖楼，李嘉诚投深水炸弹，涉嫌诈骗30华人2000万，房地产投资基金被起诉。百威争议引致他第二季度损失近4亿。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5号，沙特阿拉伯在吉达召开周末峰会，一共有来自近40国的高级官员出席。与会者将在这场峰会上起草有关如何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关键原则。当日，一艘俄罗斯邮轮在黑海袭击中受损，在一日之前，该地区的一艘俄罗斯军舰亦都遭到袭击。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在4号，泽连斯基对参加这场会谈的国家表示欢迎，其中包括很多因为俄乌战争引发的粮食价格飙升而遭受重创的发展中国家。他说，因为在粮食安全等问题上，非洲、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数百万人的命运将直接取决于世界实施和平方案的速度，希望这项倡议能够在今年秋天带来一场有世界领导人出席的和平峰会。这场峰会对乌克兰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接触印度和巴西等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的机会。俄罗斯并未参与这次的讨论。中国在4号宣布将会派遣欧亚事务特使李辉出席会议。之前上个星期六，五名中国公民开车从喀拉乌扎克口岸入境俄罗斯的时候遭到俄方的阻拦，并被注销旅游签证，拒绝入境。在5号，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以罕见的严厉措施批评俄罗斯边防人员的野蛮执法，不符合当前的中俄关系友好大局，并要求俄方立即查明事件的原因。网民在微博的留言说，风向真是变了，以前这种新闻不可能上热搜。几多年了，第一次见到对俄方提出交涉，是什么信号？这个事件肯定不简单，如果不是中国不会这么高调地宣传这件事，已经上升到各个媒体头条了，国家这样做肯定是有用意的。时政评论人张天亮就认为，中共特使李辉要去沙乌地阿拉伯参加讨论结束俄乌战争原则的会议，之前需要做一些姿态。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在2018年，华盛顿邮报沙特专栏作家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堡领事馆遇害之后，沙特王储萨勒曼受到国际孤立，但是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又提升了沙特的全球重要性，以帮助王储恢复地位。沙特阿拉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吞并乌克兰东部领土的决议。在同一日，俄方说俄罗斯邮轮在克里米亚附近遭到无人艇袭击，导致该邮轮右边的发动机舱出现了一个洞，没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部消息人士就说，乌海军在黑海开展了一场新的特别行动，一艘为俄罗斯运送燃油的邮轮在黑海被炸毁，这个是向敌人迈出的合乎逻辑而且有效的一步。如果俄罗斯想要阻止乌克兰的袭击，这样就必须离开乌克兰的领海。根据路透社报道，这艘邮轮受到美国制裁，当时它正向叙利亚运送机油。之前俄罗斯在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之后，俄乌相互威胁说将会对途经该地区的涉嫌军事用途的船只发动袭击。乌克兰发布海军第5号命令，将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6个港口的连结道路和相关海域列入战争风险区域。在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海军合作，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黑海沿岸海军基地新罗西斯克，造成俄国海军大型登陆舰严重受损，没办法执行战斗任务。 泽连斯基表示，感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将战争还给侵略国，战争会逐渐回到俄罗斯的领土上，回到他们的市中心和军事基地，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自然而然地绝对公平的过程。另外，根据时政推主 Alex Chang 的消息，乌安全局表示，俄罗斯政府准备利用华格纳伪装成乌克兰破坏分子袭击白俄的莫扎尔炼油厂，目的是将白俄拖入去俄乌战。一名在扎波罗热的俄军俘虏提供证词，乌克兰安全局的专家恢复了他手机信息的时候，发现被删除的相关信息。根据中央社的消息，波罗的海三国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访问团定于8月6号到11号访问台湾，期间将会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以及立法院长游锡堃等高官会面。在5号，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乐见各方增进交流，共同强化民主同盟以及互惠关系。访问团还将会同行政院长陈建仁、外交部长吴超捷会面，并拜访数位发展部和台湾智库专家学者，将进行文化参观访问和科技体验，借助实地的访察，直接和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深入对话，针对强化双边关系和亚欧区域安全连结等议题交换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高度感谢和肯定波罗海三国在世卫大会期间直接或者是间接为台湾执言，勇于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参与，并强调台湾和波海三国同样长期面临极权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数位领域的网络攻击、假信息以及认知作战等，乐见各方增进合作的交流，共同应对威权体制的威胁，强化民主同盟和互惠关系。三名知情人士话俾日经亚洲知，拜登政府打算最快在下个星期颁布一个已经策划几个月的行政命令，将会限制美国在中国的高科技投资，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运算等产业。这是拜登政府为了限制中国技术进展的又一措施，将会对美国去中国的投资施加审查程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7月的时候已经告诉美国媒体知，相关限制将会锁定少数目标，不会是广泛的控制，造成美国在中国投资广泛受到影响。科技和金融业的人士担心，这个行政命令将会引发美国加速退出现有在中国的投资，以及为所有在中国的跨境投资活动带来寒蝉效应，但是将经过一段审视期。由于外界几个月来已经预期命令将会到来，企业有时间做准备，因此最终版本可能会面临较少的反弹。华府顾问公司克鲁普顿环球董事总经理 HK Park 表示，我不认为会见到很多抗议，不太会有公司想公然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亦都已经持续为了让投资人能够符合新规定而做准备。在4号，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集团公布在香港油塘的新楼盘亲海逸价格，折实售价是290万港币，房价创7年来的新低，卖价竟然比附近的二手楼便宜了三成，破天荒的价格被外界视为在香港的楼市投了一个深水炸弹。根据财经网报道，对此有房地产业者表示，原因有很多，好似楼盘前面的如市场的拆除或者是重建工程，未来可能会挡住亲海逸的海景。另外，他亦都提到长江实业很可能想减仓，他的房地产投资回报率可能不及其他的项目。长江实业集团的执行董事赵国雄表示，希望这个楼盘可以帮助市民换楼或者是改善居住环境，发展商有责任以不用赚尽、不用赚多的态度解决市民住屋的问题。长江的营业经理陈永慈表示，楼盘方案最快将会在月内开售。长江实业主席李泽钜表示，现在的入市时机确实比3年前好，现在利率下跌的可能性较高，走势较为明确， 地价亦都已经跌到接近政府的成本价，同前几年比，地价再跌的可能性较低。在上个星期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高峰资本和两名华人负责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通过他的房地产投资基金 SC 开发基金进行发行诈骗，在2018年2月到2019年的11月期间，从美国和中国的大约30名投资者筹集了大约1980万美元。然而 SC 开发基金在2020年的7月申请破产并已经解散。根据 SEC 指控， SC 开发基金的负责人是曾欢浩和张华鹏，这个基金并未在 SEC 注册，是非法发行。该基金向美国和中国的华人社区寻求投资者，宣称将会使用投资者的资金向公众提供和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并将这些贷款的收入用于支付对投资者承诺的利息和发还资本。然而 SC 开发基金将投资者的资金全部用在将的房地产开发和承包业务，以及由将控制的至少12家其他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提供贷款。曾和张两个人误导投资者，用在投资者的资金向两个本应该是独立的第三方的公司支付所谓的中介费。SEC 向加州中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对高峰资本曾和张实施永久禁令，基于行为的禁令、罚款和民事处罚，并禁止曾和张担任高层管理和董事。高峰资本和曾欢浩同意接受终审的判决，判决禁止他们参与任何证券的发行、购买、投资提议或者出售。判决仲命令高峰资本、曾和张共同连带支付罚金1660万美元，另外加近435万美元的预审利息，并支付超过223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SEC 投资者教育和宣传办公室提醒投资者需要谨慎。第一，不要轻信熟人提出的投资提议，必须对他的背景和投资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不论这个人看起来是几咁可信。第二，切勿因为熟人推荐而进行投资，尤其在在线推荐更加需要警惕。第三，不要轻信承诺高利润或者是有保证回报的投资，对任何声称无风险的投资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很少有投资是绝对无风险的。第四，对任何没办法以书面形式获得的投资机会持怀疑态度，诈骗者通常会避免以书面形式记录事情。第五，在有机会研究商机之前，不要因为压力或者是匆忙购买投资。如果你上了杀熟骗局的当而损失了钱财，可以联络 SEC 投诉中心。百威英博的最新财报显示，因为百威淡啤的争议，导致到这家啤酒制造商第二季度销售亏损了3亿9500万美元，今年的第二季度销售收入下降了 10%。 在3号，该公司表示，由于百威淡啤销售下滑，美国的地区营业收入下降。自从4月份以来，因为百威淡啤聘用变性人网红马尔雅尼促销，引发民间传统人士对百威淡啤的购买抵制，令到这个蝉联美国啤酒宝座20多年的品牌啤酒销量持续下滑。马尔雅尼4月初在 Instagram 发布了一段自己喝百威淡啤的短片，并说这个印有他肖像的定制啤酒罐可能是庆祝他性别转变一周年的最好礼物。马尔雅尼和百威淡啤的合作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百威淡啤忠实粉丝对该品牌的抵制运动，而酿酒商百威英博表示支持和马尔雅尼的合作，说公司和数以百计的网红都有合作，以帮助他的品牌接触不同的人群。这个言论激怒了更多保守派的顾客。而马尔雅尼和 LGBTQ 的倡导者就批评百威英博对跨性别者的支持不够坚定。自从4月以来，百威英博在北美地区的收入同比下滑了3亿9500万美元。考虑到加拿大地区的销售收入增长，意味着美国地区的销售收入下滑超过这个数字。报告说， 呢次营收衰退系美国地区造成噶，百威淡啤嘅销售损失可能更大，因为除咗百威淡啤，百威英博仲销售时代啤酒同百威啤酒，因为销售量连续下滑，百威英博喺七月底宣布解雇美国办事处嘅几百名嘅员工，该公司大约有18000名美国员工。呢一次裁员将影响唔到2%嘅美国员工。百威淡啤争议发生嘅时候，正值美国多州通过咗多项反 LGBTQ 立法，而包括 Target 在内嘅其他知名品牌，亦都因为对 LGBTQ 嘅支持而受到批评。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